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二天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，给老九送行，就穿上便装了，所有的官员全到齐了，文武大员颇感意外啊，一看九帅现在正红火的时候不干了，朝廷都批准了。一开始曾国荃满面陪笑，皇恩浩大，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允许我开厥回乡养病，对我是照顾啊，皇恩浩大，皇生圣明。后来喝两盅酒糊涂了，皇恩圣明，好啊，我走了。各位，咱们相处了几年呢，在战壕里都滚出来的，愿各位好自为之吧。今后有了机会到湘乡县，到我的家乡去串门啊，各位走了走了走，大哥我走了，官船都准备好了。曾国藩一看老九这一哭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出于身份的关系还假装乐呢，假笑，怕有耳目汇报，一个错字不敢说。最后百官送行，看着曾国荃弃岸登舟，扯起风帆船走了。曾国藩这才回来，曾国藩一想，我呀也得写辞呈啊，提起笔来一边写一边想，什么一等侯，什么太子太保，什么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，屁，皇上一句话什么都不存在，跟一阵风一样就吹没了。充其量我是人家桌子里的一条狗，桌子前面的一条狗，是人家案板上一条鱼，任人宰割，什么意思，不干喽。写了多一半，他脑袋凉快下来了，不行不行啊，我现在还不应该辞官呢，我要一辞官，两宫太后一想，干什么啊，大公啊，你兄弟刚走你也想走，咱怎么的，撂耙子不干了，诚心晒台啊，抓你一招之错，我吃不了兜着走，我要辞职不干，我还得等一个阶段，等一个阶段，在没辞官之前我小心认识不也就是了吗，别往一块儿挤呀。他把血这玩意儿全撕了。第二天开始，曾国藩想了，我问心无愧，当天和尚撞田中，哎，我领点这点俸禄我不白领，第一马上付诸实施，离税局取消我的职权范围，我管辖的地区离税局不要，咱们说了离税局干嘛，客捐杂税一律全免。曾国藩心说，战争年月老百姓苦透了，税上加税，税顶还得加税，老百姓不堪生活呀，层层盘剥，我把离税取消，减轻负担，取得老百姓的支持，这个雷厉风行执行了。另外一个贡院修好了，考试的地方，贡院呢，那按现在说就是大学校，南京的贡院全国之最，曾国藩筹措重金把贡院修好了，今年要开科取士，不耽误大伙科考，念书的士子举道声援，读书的人纷纷从各地赶来，到两江总督衙门给曾国藩跪着，曾大人你积德行善了，你怪不是理学家呀，您真是我们的恩人啊，您不抓紧我们时候什么时候能科考，我们读了这些年的书等于白读了，盼来盼去就盼的这一天，您可做了大好事，送万名旗万名伞赠匾， 连日来的曾国藩忙得晚上上不去炕，但心情舒畅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算做件好事，对得起孔孟先师，对得起老祖宗啊！完了，爱怎么怎么地呗，不让我干我不干，让我回家抱孩子抱孩子，让我种地我种地，不得了吗？心安理得。总之，在他没离开这地方的时候，做了不少大事，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，生产轮船，生产大炮火枪，有时候他经常去视察去。他那意思，洋人怎么那么厉害，洋人欺负我们，因为洋人船坚炮利，那炮的威力大，那船结实，我们不行啊，土枪土炮刀枪剑戟跟不上时代了，只有我们的机器业发展起来，腰杆硬了，我们就不怕，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发展起来，以这开始普及到全国。每一天他把机器制造局当成自己的家呀，到这儿问这儿问那儿，筹措金银，加紧生产，生产了很多很多的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，所有毁坏的书重新补齐，请了不少有学问的人，在战火之中遗失的那些书重新补好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曾国藩先叮嘱自己，说话要留神，要有尺寸，再不痛快不能发牢骚啊，不能啊，干起活来我得领头干，不能疼自己，到了晚上连炕都上不去。特别这个左眼，最近一个时期太严重了，一开始淌眼泪，以后就疼，亲朋好友送来很多特殊的偏方，一点效力都没有，没有效果。现在这左边这个眼呢，近似失明，看什么都模糊，没办法借助西洋放大镜看公事。右边这个眼也模模糊糊的，现在本来他那三角眼现在就成了一条线了，痛苦难当。上炕之后累的是腰酸背痛，痛苦难熬啊，有时为一件事就惊醒，想想这想想那，您说活得累不累？这是新词儿，太累了。这一天圣旨到，他一听圣旨脑袋嗡嗡响，不知道吉凶祸福啊，跪倒接旨。天使官宣读旨意，曾国藩政绩突出，朕心甚喜，赏曾国藩直隶总督之职，内阁大学士，着立即进京递见。两江之事委托给李鸿章暂时署理，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接完旨了，大伙来祝贺来了，升官了，原来是协办大学士，现在正式的大学士，入阁拜相了，正式的中堂。另外变了，不是两江总督，是直隶总督。咱们前面说过，全国的总督最高的是直隶总督，现在首位京畿头一个的直隶总督，现在升了两江总督，暂时由李鸿章署理，得交接啊，要走了。曾国藩心里跟明镜一样啊，好，对我不放心，把我拿到眼皮底下监视着我去，这一道旨意削去我的兵权，两江总督管着四省的兵权呢，全没了。挂牌的大学士管谁？这些年来，这个大学士是空有虚名，无有其实，掌握实权的是军机处。挂了牌了，心说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， 你不调我走，我还想走呢。想过一阵再看吧。大伙来祝贺，曾国藩表面上也高兴，感谢天恩。等着李鸿章来，李鸿章从上海来了，这是师父，见着师父先道喜，而后恭恭敬敬一坐，师父，恭喜老师荣升，老师要走了，有什么交代吗？曾国藩心说，你呀，李少全呢，李少全，甭跟我玩轮子，表面上对我多尊重，暗地使绊子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这回把我鼓得走，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，你接替我了，军权一切一切你请个现成的。曾国藩表面上当然不能说了，也客气了几句，少全呐，我走之后你好自为之，我没有办成的事你要接着把它办成，师父您放心，弟子谨遵师命。师父还需要什么东西？都不需要了，都不需要了，我也没什么东西，明后天我就准备启程。曾国藩这一走相当隆重了，两江文武官员以李鸿章为首送到官船上，敬酒饯行，唱喜歌，放鞭炮，咱们不必细说。曾国藩这一走啊，身边就带俩人，一个是贴身保镖康福，另外是仆人王经期，谋士全部带了，都给留下了。哎呀，非常凄惨，一路之上曾国藩是一句话也不说呀，心说老了，风烛残年了，在京城再混些日子，皇上一看我没用，打发我回家，比什么全强。所过的州城府县都列队恭候敬酒，曾国藩一概挡驾不见，理由是皇上召见，得加快速度，路上无话，大冬天的腊月到了北京了。哎呀，这一进城，曾国藩看了看，阔别十七年呢，十七年故地重游啊，又回到这个神圣的地方。当初做京官的时候，在这没少待，现在又回来了。透过窗户往一瞅，沉天粪地，一点改变都没有。名义上京城比南京差多了，炮土壤场啊！哎呀，他也不想再看，闭上眼睛回忆当初的事儿，一宗宗一件件。后来到临时的府邸，因为他现在是直隶总督，办公得上保定，这是进京必见，来见皇上。请训之后还得挪地儿呢，所以临时有人给安排个公馆，在公馆下榻。头一天还没事，第二天呵，京城的官员排着队来看望曾国藩，有的是老朋友，是至交，当年处得不错，有的是呢没见过曾国藩，名望太大，想见一见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。这就开始接待上了，这个待人接物是最累不过了，坐在一起竟说些喜歌，装腔作势，装模作样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每一天都是这么混过的，几乎是没变样。十天之后旨意下，明日皇上接见。头天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了，没见过皇上，大行皇帝他见过，这小皇上他没见过，两宫太后没见过。他心里琢磨着，可能问我什么问题，我怎么巧妙地答对？听说那西边的慈禧太后太厉害了，往往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问些话你难以答对。很多人都这么反应，答错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明儿怎么说呢？这天晚上就合了合眼，第二天天光不亮，吃罢早点， 王经期扶持着，换好衣品朝服，披了件斗篷。天太冷，他是南边人，北边的生活过不惯，尤其这气候他受不了。他身上没有狐毫貂裳，咱说过一生从简，没有皮衣裳，没有，就当初大兴皇帝赠他一件狐狸腿的皮袍，他就穿过一次，表示皇上赏给我的，我得穿一穿，穿一次，然后就送到家里供到佛堂，平常就穿棉布的袍子，所以在这把他冻得直哆嗦。大轿子进了进宫，落轿之后开始赶奔朝房，朝房的官员一听曾国藩来了，列队迎接，这可都是大官，全是大官，最小的是尚书，六部堂官，六部侍郎，各位王爷军机处的官员，以文祥宝云为首，这都是满人列队迎接。哎呦，曾大人，哈哈哈，曾大人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各位各位各位，郭凡来迟多有冒犯，多谢多谢，对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到朝堂啊，分宾主落座，无非是一些客套话，路上辛苦不辛苦，有哪些需要，有哪些要求。这些人坐那儿腰板倍儿直，正在谈论之时，外头有人喊恭王驾到。曾国藩一说，恭王，恭王不被解职了吗？恭王怎么也来了呢？哦，在路上消息闭塞，背不住发生什么变化了，又有变动，一点不假，重新启用恭亲王。恭亲王刚上任不到十天，众人赶紧离座到外边迎接。要讲究官职最高，资格最重，那就得是恭王啊，大兴皇帝的玉帝，当今皇上的王叔啊，要讲能力谁也比不了。曾国藩众人接到外边跪倒在地，恭王千岁在上，给恭王磕头了。恭亲王特客气，请请请请，哎呀，曾大人啊，欢迎你进京啊，昨日我跟两宫太后还谈论起你来，我已经说了你已经进京了，太后等着召见你呢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，多谢王爷指教。偷眼一看，恭亲王长得带劲，小伙三十挂零，正当年的时候神采奕奕，三眼大花翎，团龙的马褂，哪个不得这么看人家恭王啊？恭王这人还真不错，最开明，他不保守，你想学习西洋的文化，吸收一些先进的东西，先进的思想，比那些老臣要强得多得多，他思想先进，所以说话也干练。曾国藩是非常钦佩。大家落座也就是15分钟左右，来个大太监挑帘笼进来了，万岁有旨，曾国藩随旨到东南阁。是是是是，各位失陪，各位失陪，一下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，腰板不敢拔直了，弯着腰跟着大太监走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从右翼门转隆恩门，再往里走，转过乾清宫，来到东暖阁。稍后，是。原来这地方没短了来，那阵是以四郎的身份，皇上招对的时候来过，多少年了，现在一看没变样。就听里边娇滴滴的声音，来了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曾国藩琢磨，这谁说话呢？是东太后是西太后？可能是西边的，听说东太后一般不言语，就在那坐着装装样子，听这娇声娇气，燕语莺声，很可能是西太后。 软帘打起，曾国藩赶紧把大帽子摘了，脱在右手这地方脱着，正理衣冠抱着大帽子迈步来到里头，不敢往上看，进门槛就跪下了，磕头带响，奔奔奔，咫尺天威呀，那还了得吗？现在您到故宫溜达溜达，他为什么跟那庙都差不多呢？皇宫另外一个词叫庙堂，在这儿住的是神，不是人，天子最高统治者，人中之王，没点威风行吗？浑身觉着都冒凉气儿，本来这一路上他就冷，再一害怕就哆嗦开了，跪倒在地磕完响头，赶紧高声说话，外臣曾国藩叩见皇太后，叩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说完了在那趴着没声，心说我声够高的没听见，不敢动弹，能有两分钟静的，这屋里好像没人一样。又听见那清脆女人的声音，免了，站起来回话，谢主隆恩。不敢看，眼睛得瞅着前边。曾国藩，你刚从两江来吗？
是，
臣刚从两江进京。来呀，赐座。
赐座，
少有的事儿啊！跪着回话，要叫你站着答对，那就是高抬你了；坐下，那得开国元勋、有资历的亲王。像曾国藩一个汉元、汉人呢、啊，你官儿再大，你是门槛外边的人，你不是满人，对你另眼相看。今天赐座，少有的，这他都知道。受宠若惊，又跪倒谢恩。秀伦敦搬过来，曾国藩坐在一旁，心中等着太后问话。